路桥点评。
中国的经济本来今年有好转的机会，因为有很多订单，由于很多东南亚国家自己都在封国，所以这些订单就转了去中国。但这个形势因为最近两三个月发生的事情就逆转了，而这些逆转的结果就是中国将会有很多很多人失业。9月30号中国制造业 PMI 出炉了，它降到 49.6， 刷新了19个月来的新低，首次跌到50，即是已经到了萎缩地区了，供求和需要两方面都放缓。现在在限电的冲击之下，相信第四季度的 PMI 就会有持续下降的风险。所谓 PMI 是一个国际的指标来的，是通过每个月对企业的采购经理的调查而统计编制而成的指数。在第三季度来讲，大型企业呢就比较好一点，但中小企的指数就很差了。现在来讲，20个省份都出现了电荒，很多的生产线就因为限电而要暂停，因为大家吵得太厉害了。发改委和中国国家电网都出来安抚，就说他们会尽力地去做，务求能够满足民众冬季的暖气的需求。两个都这样说，但是就没有讲到要供电给企业。这样的话，很多中小企业挨得一个月挨不到两个月，挨到两个月就挨不到三个月。本来来讲，在过去的几个月真的已经有太多的事情发生了，譬如说电商被压缩，补习机构被消灭，房企爆雷，当中已经不知道有几多人失业，统计就说至少有1000万。现在再加上这个电荒，未来的发展就一定更加险恶了。在发生这些所有的事情之前，大家都不要忘记有很多的外资已经撤离了，很多人已经没有工作了。现在这样说起来，就不只是工厂工人没有工作，以房地产为例，就是上下游的所有的行业的人都会有失业的情况。还有一样东西是也是会导致很多外商慢慢地觉得中国真的不是一个理想的营商环境。因为根据最近的调查发觉，越来越多的中国科技公司在那里告啲外国公司，说他们在知识产权、在商业秘密、侵犯专利、版税、支付问题上都出了问题，因此要告他们。有一间叫联德律师事务所统计就说，从2011年到2019年呢，中国法院受理的专利案里面呢，外国公司起诉中国公司的案例占 41.25%， 而中国公司控诉外国公司的案例就占 33.13%。 这些是过去89年的情况，但是今年来讲，习近平在2月1号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求是》杂志里面发表的，他鼓励大家多多地去告外资。他说，知识产权是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亦都是国际争端的焦点，我们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决不可以放弃正当的权益，决不可以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在他的鼓励之下，以后中企去告外企的情况一定会是剧增的。这个亦都是导致一些外资觉得中国的营商环境已经变得很差了。有人就比较现在的失业潮和以前的失业潮有什么分别。大家都记得在朱镕基的时代，因为要将计划经济改为资本经济，所以很多国企的人员就下岗。当时来讲，是因为整个政权它要去改革开放，它要作一些的调整。但是现在来讲，整个改革开放已经走到一个瓶颈，或者是习近平已经不喜欢改革开放这件事，要将它关门了。那讲回这个失业，去年来讲就是餐饮、旅游、服务业和外贸受到打击，因为疫情很严重。今年来讲呢，就是政策或者是政治性的，是因为习近平是有意地去消灭这些行业，所以不是一个经济转型或者是经济调整的问题，是完全是一个政治的问题。当然以李克强来讲，他一向跟习近平是不同调的。大家可能都记得，他曾经鼓励很多人开小摊，即是开档口，但是他这个想法很快就受到政治上的打击。在2020年他已经是提出过要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提供给农民工一些的就业机会。 甚至在今年7月的国务院的会议上，他亦都是这样讲的。这些劳动密集型的机会是包括揸的士啦，所以滴滴出行那些啦，外卖啦，送货的啦。没想到这几样东西就是习近平最近打击的重点之一。这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虽然它的产值不到全国总值的 30%， 但是它容纳了全国 70% 的就业人口，所以其实来说都是很重要。根据公布的失业数据，全国的失业率大概是 5.1%， 但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扬在去年12月他接受腾讯网的访问的时候已经说了，他说以他的学院在2020年6月底做的一个调查，中国的失业率高达 15%， 还有 5% 是处于半失业状态。以中国7亿就业人口来讲，大概有 20% 是失业的。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讲法，就是失业率达到 7% 就已经是红线了。2021年的大学生毕业的人有909万，而农民工呢在2020年呢就已经有 2.85 亿了。李克强在今年的会议里面也说了，他说中国灵活就业的人口呢达到了2亿，其中大量是农民工。什么叫做灵活就业？基本上就是工作不稳定，到处打散工，这些人有2亿那么多。说回今次限电来说，浙江、广东和江苏都是制造业大省来的，这些省份的企业停工的话，就会造成很多工人的失业，很多的小企业可能挨不住亦都会关门。在中国大陆的年轻人里面，有一部分人是自动失业的，他们是躺平族，他们选择不恋爱、不结婚、不生 BB， 亦都不工作，过一些很低欲望的生活，这些人是另类的失业人士，对整体经济来说是不会有很大的贡献。可幸的就是失业大潮当中，他们都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这个失业人潮是慢慢地涌现的，但是那个趋势就是一定会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那些人还会不会去用钱呢？内需方面就当然会有影响了。不过就很大讽刺的就是在这个时候，中共居然就出了一个所谓的全面小康白皮书，里面就讲到好伟大，就话不让一个人掉队，所有人都应该是进入小康的。但我哋言犹在耳，李克强去年就讲过，中国有6亿人，佢哋嘅月收入系1000蚊以下。另外亦都有统计显示，中国有9亿多人，3/4嘅人口啦，佢哋嘅月收入唔足2000蚊，咁样点可以称为系全面小康呢？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的时候表示，他说这些小康呢其实就主要靠政府补助，那他有补助就小康咯，没有补助就没有小康的了。但是在习近平打击了科技、科网、娱乐、房地产、金融、补习业、滴滴出行这些行业之后，特别是房产，地方政府的税收就会减很多了。当地方政府发不出津贴的时候，这些曾经小康的人会不会又会返回去贫穷呢？所以这个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发达国家来说，几乎人人都经历过一个经济转型的阶段的，就是从制造业慢慢就发展到去服务业，或者是高端的服务业，譬如金融。再就是新科技方面，他们所有的教育和人才都是会配合了整个国家经济的转型。但是在中国大陆来说，我们看看个现实，中国大陆叫做世界工厂，它最厉害的就是在组装方面，而不是说在创新啊，或者制造一些非常高端的零件啊。最近我们就听到个新闻，中国全力研发的第一架国产大型客机 C919 呢，居然没有在珠海的航展亮相，当然这部大型客机出了问题啦。这部客机本来是以法国空中巴士 A320 和美国波音737作为竞争对手的。中国官媒就说这个国产客机要 60% 的国产化，有些媒体去查就发觉这个 C919 的客机呢，其实完全都是依赖外国的技术的。重要的技术好像动力系统啊、航电飞控系统啊、燃油系统 都是直接用外国的技术和零件，而中国负责的主要是机身、机翼、尾翼、内部装饰这些这样的部分。中共千方百计地偷了这么多技术，拿了人家这么多的知识产权，但是都似乎没办法帮到自己去发展一些高端的技术。对一个经济转型好一点的国家来说，他们部分的人力，特别是一些大学生，是可以吸纳到去研发和制造一些高端的科技产品的。但是现在来说似乎不是这样的情况，中国的强项仍然是中低端的技术领域，国家比较出色的人才可能都已经去了美国了。中共是一个独裁的政权，它没有给人一个创新的环境，而它的强项制造业亦都慢慢在分崩离析。改革四十年就好像一场梦一样，本来应该有的东西，本来应该发展得好好的东西，本来可以保留的东西，都因为这个政权限制了所有发展和突破的机会。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多谢大家。